好，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天我们的课程，跟各位上到，应该要进行到第十五页了哈。那在我们进行到十五页之前哈，因为前两天是分别由我跟孙老师来讲授哈，那我觉得有些地方哈，我当时在说的时候，因为后面的部分还没有说。所以没有办法来把那个道理把它讲出来哈，所以我们今天哈还要再把前面的有些部分哈，还要稍微把它贯穿一下，让大家对于这个法哈，如何来判断它的真伪哈，让大家慢慢能够了解哈，能够逐渐建立起这个责法眼呐，因为有些法哈，事实上是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哈。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个法的？为什么这个法这样说是有问题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是这样破啊？慢慢你就可以了解哈，这个中间的谴责的部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5页哈，这个正见明出世，邪见是世间啊。那我们就说这个正见哈，刘禅娘把这个正见就说是这出世间的如来藏。这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孙老师也说啊，这个世间是有这出世间是包含了这个世间的八正道啊，还有这个出世间的八正道啊，还有其他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看到这个第11页第11页里面也有谈到哈，在中间了哈，也有谈到这个第8是这个如来藏哈。又叫做出世间，可是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去提出说啊，它这个地方如何如何哈？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那样子破？这个地方又没有针对这个地方来破呢？因为他所谈的内容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前面这里正见明出世啊，他说的是正见，既然是谈的是正见，是什么呀？是属于意识的境界嘛，对不对？那既然是属于意识境界的话，怎么可以说这个意识境界是如来藏呢？大家了解这个差别吧？那这个第11页这个部分哈，在谈这个第8世心是出世间法。这出世间法所说的意思哈，也许刘禅娘她不一定知道了哈，可是我们不去破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第11页这里的出世间法讲的是说，这个法界啊，它的构成啊是由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共同构成的。什么叫世间法呢？这里的世间法讲的就是现象界。那如来藏呢，它是属于三界外法，它是出世间的法。它谈的是宇宙的这个的那个结构，它是有两种法去构成的，了解吧？所以同样是出世间哈，这所谓的出世间法，虽然是同样的名称，可是它意义是不一样的。可是，一般的学术界哈，因为刘禅娘先生他就是在学术界嘛哈，他们有一个很坏的习惯，他认为说哈，只要谈到出世出世间法就一样套。所以这里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说，正见是出世，所以他看到出世吼，好，马上把如来藏套进去。可是这样套难道是正确吗？不正确，表示呢，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法哈，他在谈的内容，他的主题是什么，他是弄不清楚的。所以只要碰到这个出世间，他就用如来藏套进去，不管怎么样啊。所以有时候套了就正确，有时候套了就不正确。可是不能因为他随便套正确说那他对，不是这样子。就好像说哈，有那个盲眼人他就是拿着剑一直射一直射，四面八方一直射，刚好那个靶放在某个地方他不小心射中了，那能够说他是神射手吗？不行嘛，对不对？因为他是不小心射中的， 那我们说哈，真正的神兽是什么？神射手是它是，有眼睛的，而且瞄得准的，而且一射一定中地。啊，那我们说哈，有智慧就是应该要这样子，而不是因为有名相相同啊，就随便套随便套，那这样的话是没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很多这种学术界或是我们刘灿良先生呢、他的弱处就在这个地方。只要碰到相同的名相，他就去套，就去套，可是对不对呢？不定。有时候套的是对的，然后他说：“你看我这个地方对吧？”有个地方不对，他说：“那我是不小心的。”神兽手应该不会这样子吧？神兽手他在射的时候，中地就中地，不会不小心，对不对？那个才是他的智慧嘛，才是他的能力嘛，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稍微贯穿一下，中间是有这样的差别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这个六祖他说的是正见啊，正见是属于意识境界，不会是如来藏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他就一定是错误，一定是不可能是那样的说法。如果他说这里是如来藏，那一定是错误的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分辨中间的差异。那后面谈的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它是谈的是宇宙这个现象界为什么可以成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出世间法来成就了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这个现象界就是这个世间法所以它谈的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好，那除了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部分是属于这个第七页第七页部分。这个第七页的中间有一段是第二大段的下面应该算是这个不好算就是中间的部分了云何名为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然后刘灿良他怎么说呢？他说什么叫无所有？如来藏空性，只有证到空性如来藏才叫做念佛。那天我们没有破斥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摇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要谈到第二十一页所以我们看看二十一页那在二十一页的时候，我们孙老师已经就有举例嘛因为他把这个二十页里面的第二段他这里就说这个如来藏是它的空性是零，对不对？对不对？它在中间所以我们孙老师有举例他说这个如来藏就是零然后它总之就是一个出生之后一个又灭，一个出生又一个灭，就是这样子，加一之后又要减一，就是一直下，最后还是零嘛，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佛藏经，我们看到前面第七页这边来佛藏经里面这个云何名为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在说明的时候，他把佛藏经的内容引出来。就他引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叫无所有呢？如来藏空性。同样这一句话如果从一个实证者来说，这个是可以讲得通的，也就是说由我们来讲是对啦，可是刘三娘讲就错。就像我们有看这个金刚经中通嘛我们导师说同样一句话菩萨说的就对可是同样一句话别人说就是错，只要他没有悟他就是错。为什么？因为所悟不一样嘛，就好像这个世间我们每个人面对同样的世间对不对？同样的这个环境同样的这个友情的这个身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有外道？可为什么会有证悟者？虽然面对的现象是一样就是因为他的所证不一样他所了解的这个法界的实相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同样是一句话，意义差别很大那我们看看为什么他这样说是错，那为什么我们 读了会是对啊，来分辨清楚，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就不会落入哈，好像很抽象啊，好像哎虚无缥缈那样子哈，哎，大家可以知道。好，那我们说，刘三娘她说的哈，无所有就是如来藏空性。所以说他所说的无所有是真的是无所有，是什么都没有，是零哦，对不对？是不是零啊？用二十一页他说嘛，哈，他的如来藏空性是零嘛，对不对？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说哈，哎，什么这个佛藏经说什么名为念佛啊？然后佛陀说见无所有名为念佛，那表示说刘三娘在解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认为说哈，我什么都没看到，所以他一直说哈，如果这样找不到，如果这样找不到，对，他真的是没找到哦。然后他说，哎，没有找到，哎，就是他念佛，所以他是把如来藏这个空性呢，建立一种想象啊，然后想象说，哎，他可以出生，他的种子可以，他有种子可以现行，然后就以这样子来当做说，哎，他已经有实证的如来藏啊，哎，用这样来建立。可是什么是如来藏呢？不知道。什么是空性呢？不知道。应该说了哈，他说的空性就是零啊，就是无所有，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好，那我们看看，那什么叫做哈真正的念佛？什么是我们所认为的见无所有名为念佛呢？我们所谓实证如来藏所亲证到的这个如来藏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真实的心体。可是这个真实的心体呢，它本身呢是没有任何一个世间法可以附着在它上面的。因为这样子，所以从如来藏的心体来说啊，它没有任何世间法，没有任何世间法在它上面。依这样来说，哎，无所有。这个道理跟什么一样呢？对，这个道理跟啊，我们孙老师之前哈，昨天也有讲到啊，这个七真如对不对哈？其中有讲到这个灭谛的部分嘛哈，就是灭谛的道理。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啊看我们三圣菩提的光碟里面哈，我有介绍到的三三昧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看过的举举手好不好？哦，还有一些人没有看到哈，所以还要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说的无所有啊，事实上他所说的是一个心体，但这个心体呢，它是怎样呢？它是把所有的一切法哈，哎，如果我们用佛陀的方便的话哈，它是怎么样？他用二圣法来告诉二圣人说，把一切法灭除之后呢，灭谛就是把一切法灭除嘛，把世间法全部灭除嘛，灭除之后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哦，而是说还有一个法叫做如来藏哦。所以灭谛呢，事实上他所要显示的就是如来藏的那个心体啦，而且这个如来藏的心体上面呢，没有一切法，所以叫做见无所有。也就是说，一个菩萨如果他实证的如来藏的话，他可以以他的慧眼看到这个如来藏的心体啊，没有世间的一切法。因为这样子而说哈，这样叫做念佛。为什么？因为这个心体呢，哎，就是一切佛之可以能够成佛的一个根本法嘛。因为佛陀可以永远住世，而且能够啊，有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境界啊，都是因为有这个心体，有这个永恒存在的心体啊。而这个永恒存在这个心体，它本身呢没有一切的世间法，所以无所有。所以这样子的心体呢，叫做如来藏的空性，而不是像刘三娘所说的是零，不是零哦，而是在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上呢，没有一切的世间法，以这样来建立啊，说这样叫见无所有。可是既然是见无所有，表示呢，它不是像二圣人那样子。 二圣人是因为灭谛，所以说他要相信佛语，说哎呀，我把我的这个五蕴十八界灭除之后呢，哎，还有一个如来藏存在，还有一个涅槃本际存在。可是这个佛藏经说的不是二圣法，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见无所有，表示呢对于这个无所有哈，没有一切法可以附着他在他上面呢的一个这个如来藏这个空性的心体，他是怎样，他是可以以慧眼亲见的。那表示他的五蕴是不是还在，他的五蕴是还在的，五蕴还在，可是他可以亲自来哎，以他的慧眼呢见到这个空性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空性心啊。所以这个心，这个空性心呢，它是真实的存在哦，而且它可以知道说啊，它这个心体呢确实是没有其他的一切的这个世间法。所以说是不是不一样，有没有把它区分开来，区分开来了哈、哦、所以从一个没有实证者来说，他会误会哦，他会误会哦，误会怎么样，哎，什么都没有，因为见无所有嘛，所以什么都没有哦。可是对一个实证者来说，所见的不是这样子，而是说真的有一个心体存在，可是呢他是没有其他的法哈、哦、可以怎样，可以包含他，或是有什么法可以藏在他里面。这个东西就是在阿含经里面说啊，说五蕴哦，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道理啊。很多人有读阿含真义哈、哦、应该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导师举这个例子嘛，也就是说五蕴跟这个如来藏，五蕴它跟这个真实的这个我啊，这个本际啊，它是怎样，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五蕴不会是这个真实我、哦、可是也不异这个真实我。为什么？因为它是合合运作的，是合合起来才构成我们有情啊。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叫做真我、哦、那应该要把如来藏称为真我啦啊。所以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那个我、哦、指的就是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有一个什么法可以称为是我的话、哦、那最有资格的就是如来藏，其他的五蕴之法都没有资格。因为其他的五蕴之法都是生灭变异嘛，不能从过去世来到这里嘛，所以说只有如来藏才有资格啊称为是我啦。哎，可是五蕴的这些法呢，跟如来藏的这些法呢是怎样，不相在。为什么不相在？不能说哈、哦、啊这个五蕴的这个法哈、哦、哎藏在如来藏里面藏不进去。那也不能说那我如来藏呢哎藏在生灭法里面也藏不进去。哎，那有人可能会怀疑说，那不是我们要找如来藏在我们身中吗？事实上那个是方便啊，为什么？为了善知识，为了让我们能容易找到如来藏啊，所以方便建立啊。可是从理上来说呢，是要把它啊建立开来，如来藏是如来藏啊，五蕴十八界是五蕴十八界，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如来藏这个心体呢跟五蕴十八界能够区分得很清楚啊，那才能够说我们可以真正来直接来实证这个如来藏，而不是透过五蕴十八界啊才说哦，五蕴十八界后面那都有如来藏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叫做第二月，那不是真正真悟哦啊。所以说这个阿含里面的说法啊跟大乘的说法事实上它是一致的，只是他的说法的方式哈、哦、所建立的道理有些不大一样啊。可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贯通这个小乘的经典跟大乘的经典呢？只有大乘菩萨。如果是小乘还没有办法，那至于外道呢他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刘善良他所说，他举的这个这个佛藏经里面的这个念佛，他就认为说只有这种才是念佛啦，啊其他的念西方极乐世界的通通都不算啦啊，而且毁谤的非常严重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悟对了跟悟错了呢，他所说的法的这个差异呢，能够完全把它区分开来啊。所以我们导师说，同样的法，同样这一句话啊，什么叫做无所有？如来藏空性，刘三娘说了就不对，要是我说就对，这样公不公平？这很公平呢，这样才公平嘛。啊，如果说我这样讲，然后跟他讲的一样，那太不公平了，因为所证不同嘛。啊，所以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说，啊，实证哈，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你唯一的依凭啊。因为啊，实证这个事情哈，它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它一定要经过很多的修行的过程，那才可以获得的，而不是一触可成的。好，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哈，就应该要按部就班的来修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发起来。那发起来之后哈，才能够哈阅读经典，才能够看出它中间的差别性。乃至呢，如果说我们有因缘哈，对于这个一些邪法或是外道呢，可以吹邪显正。可是吹邪显正不是说哈，菩萨的慈悲啊。可是，一般人很难了解说为什么这叫慈悲。如果哈，我们每个人都把解脱这件事情啊，当成是最重要的，就会觉得说，哦，那把正法哦说出来，来显示出，这个错误的法的这个中间的差别，那可以让很多错误的人哈，可以回归正法，能够获得解脱。如果他能够看重解脱的这个的这个目的啊，那他会觉得说，哎呀，菩萨这样做是慈悲啊。可是如果说他看的不是这样子哦，那这样他就看不到菩萨的慈悲，他会觉得说，哦，菩萨好凶哦，菩萨都在骂人，一直说我的不对，不是这样子啊。啊，因为菩萨是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来实证解脱。啊，那这样的话才是众生的能够解脱生死嘛。那如果说没有实证的话，那就不能解脱生死啊。那不就让自己永远轮回生死嘛？乃至让自己违犯了很多很严重的过失啊，那不是在害自己吗？是不是？啊，而且哈，在佛法中也只有正法才有吹邪显正的能力哦。其他的宗教，其他的都不谈吹邪显正，所以你可以知道哦，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教里面啊，只有佛教在谈吹邪显正，那其他宗教呢都说和谐和谐，不要吹邪显正。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中间哈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也是我们导师。大家听哈，今天听课哈，所听到的理事圆融啊，因为佛法会建立一个这个道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情啊，通常只能看到现象界的表面，可是背后是怎么运作呢？不知道，所以佛陀就以他实证这个法界的这个内容呢，因为他完全究竟了之嘛，哈。然后就把这个道理建立起来，告诉我们说现象界是如何运作的。所以说现象界跟佛法的道理呢，它一定是怎么样？是互相吻合的哦，一定是完全吻合的哦，而且一定可以怎么样用这个佛法的道理来解释现象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运作，会有这样的现象，它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可是其他的宗教就没有办法，它就会建立出什么样错误的道理，然后这个错误的道理就会跟佛教的道理呢，相违背。违背的时候怎么样验证？就要从现象界来验证啊。为什么？譬如说，一般的宗教哈，他们落入的问题就是什么？就落到那个想象，落到理念凝滞里面最多。可是我们就可以说，从现象界里面，意思是。它会中断的哈，它会灭掉的，就可以来证明你说的不对嘛。 是不是？因为事项上跟道理一定要圆融嘛，你不能圆融，那一定会有怎样？一定会有差异产生出来，就可以用现象界来证明说你这个道理是错误的。所以事实上能够摧邪人正，只有佛教，而且只有正法，只有正法才有这个威德力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慢慢的建立这个观念然后告诉很多的学佛人，告诉他们说摧邪人正那是智慧耶。如果说没有这个摧邪显正的能力的话，表示怎样？表示他不是理事圆融的，表示他的道理跟现象界他是不能圆融的那表示他背后的道理怎样是有问题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观念，而且要把这个观念来告诉很多人，这样他们才会重视说哦，原来摧邪显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否则他会认为说哦，摧邪显正都在骂人。可是他们不是骂人，就好比说我们送小孩子去读书嘛如果我们的小孩子的老师随便教，一加一不教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三，我们的小孩子以后他会变成聪明的孩子吗？他没办法变聪明的孩子哎，你叫他去买东西，他说找错钱啊！所以说如果有那种老师我们要怎么样？要摧邪显正。老师你教错了，一加一不可以等于三，一加一就是二，这样才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定有一定的道理的而不是说随便由着别人随便说，那这样是不符合道理嘛？那不符合道理，那怎么有可能在世间法上面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和谐呢？和谐一定是说大家都有一定可以遵循的道理嘛，而且这道理是可以跟事项上能够互相圆融的，这样才是符合道理的嘛。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道理跟我们身边的人谈谈这个利益当他了解了这个利益之后他说那原来这个摧邪显正不是坏事，它是好事那大家有这个共识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接受摧邪显正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他就开始有智慧了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这一两天需要再补充的地方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进入这个新的部分就是第十五页的部分。这十五页的部分我们上堂课孙老师有介绍到说刘三娘说这个刘三娘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会讲这个弥勒僧经是因为佛陀快入灭了，结果发现没有多少人开悟所以他慌了赶紧要补讲这个弥勒僧经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它是不正确的那在这个我们看到的第十五页这边这里有佛说弥勒下僧经我们读一段这个内容那我们再来解说一下。尔时迦摄去如来不远，结迦弗座，正身正意细念在前。尔时世尊告迦摄曰：我今年已衰耗，相八十余，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堪任游化，智慧无尽，众德具足，云何为是？所谓大迦摄比丘、睹波叹比丘、宾陀卢比丘、罗隐比丘，汝等四大声闻，要不波涅盘，须无法莫尽，然后乃当波涅盘。大迦摄，亦不应波涅盘，须待弥勒出现世间。所以然者，弥勒所化弟子，尽是释迦文弟子，由我一化得尽有漏。这个经典他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个大迦摄跟佛陀坐得不远也是结交坐，而且正身正意然后细念这个一个解脱的意念在前。那个时候世尊就告诉这个迦摄说 说他现在已经年纪大了哈，已经快80多了哈。那有这个四大声闻哈，足以堪任哈，来游化人间，教化众生哈，而且智慧呢无尽，而且具足了各种的功德法哈。啊，那就举了这个四大声闻了哈，而且要四大声闻哦，不要波涅盘，要等这个法灭了之后呢才波涅盘，而且还特别嘱咐哦，这个大迦叶哈，虽然法灭尽之后还不可以入涅盘，还要怎样呢？还要等待弥勒菩萨哈下生人间的时候哈，成佛的时候呢，才能够入灭。啊，为什么呢？因为弥勒尊佛所化的弟子啊，都是释迦文佛哈的弟子，是由释迦如来哈所化度而遗留下来的弟子啦。而在弥勒尊佛出现在人间成佛的时节哈，就可以把他的这个有漏的部分呢，把它断尽了。啊，讲这样子啦。哦，所以从这个地方似乎是说哈。确实是好像是释迦牟尼佛哈，已经快80多了哈，那时候才讲这个佛说弥勒下生经哈。可是事实上哈，佛陀说弥勒菩萨下生人间哈，事实上他不是只讲一次，事实上佛陀并没有那么急啦，并不是慌了才说啊。我可以举一个证明哈，那这个证明我们没有把它印出来哈，我念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多帅天经》里面说哈，尔时，优婆离亦从坐起，头面坐礼而薄佛言：“世尊往昔于毗尼中及诸经藏说阿逸多次当作佛。”他这里就说啊，这是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多帅天经，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弥勒菩萨哈，他当时也在释迦如来的这个座下嘛哈，也是在这个僧团里面，然后在这部经里面说啊，这个12年之后哈，这个弥勒菩萨哈就会往生，而且会升到这个多帅陀天去。然后那将来会下生成佛。然后这里就说啊，这个优婆离就说世尊之前就在毗尼，就在律部里面哈，有时候为了结集经典啊，结集律部的这个经典哈，当时有很多的事件哈，所以当时哈在这个说很多的戒法，制定戒的时候啊，就有说到弥勒菩萨将来要成佛。而且在诸经藏啊，在很多部的经典里面哈，事实上也都有说到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哈，将来会成佛啊。而且这个意思不是说弥勒菩萨之后会成佛，然后中间也有可能佛，不是，而是说哈，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哈的下一尊佛就是弥勒菩萨，就是弥勒尊佛。所以这里就已经在说哦，说在之前呢，在这个佛陀在自戒的时候，还有讲很多经的时候，事实上就有讲到这件事情，只是说哈，当时哈也许有这个结集下来，可是呢，因为没有流传下来可能散失了，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而已。所以并不是佛陀什么慌了才要补讲弥勒圣经，没有这回事并不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佛陀在最后的时候还要再讲弥勒下生经呢？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快要入灭了，快要大波涅槃，可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个疑问产生出来了。而且这个疑问是怎样？是很多人关心的哦，说那将来到底谁来领导我们？因为佛陀在世，由佛陀领导是理所当然嘛哈。可是佛陀入灭之后，谁来领导呢？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哦，那之后还有谁是佛啊？这也是个大问题啊。那会不会是那些声闻大罗汉是佛陀啊？啊，因为现在很多学术界都认为嘛，哦，哎呀，那些阿罗汉就是佛啦。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就特别要讲说，不是那些声闻人哦，而是这一位弥勒菩萨哦，才是未来成佛的人哦，而且就在他后面哦，中间不会有其他人哦。他要讲的是这件事情哦，所以为什么在大波涅盘之前还要讲？不是因为没有人开悟啦，是因为哈，即使这些大阿罗汉后来很多已经开悟了，已经入了初地啊，已经回小向大哈，迈向菩萨的法道，可是他们不会是佛，不会是下一尊佛。要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不讲这件事情的话，哦，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就像啊，藏密嘛，藏密不是有很多佛吗？佛佛啊，哈，可是那个佛佛哎，都是假的。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就特别要在这个波涅盘之前呢，就要来说这个弥勒菩萨哈，哦，才是下一尊佛啦。哦，但在这个之前呢，没有其他佛。即使说他的这个声闻弟子哈，已经实转入这个大圣实证的，这个如来藏乃至呢已经入地了，已经受记了，都不是佛。他要说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中间呢，不会有其他佛。所以在中间有任何说哈，他是什么佛什么佛，那个都是怎样，那个都是假的。佛陀就要交代这件事情呐，啊。而不是有什么什么慌的什么事情啊，佛陀一点都不慌哦，因为佛陀是很有智慧的啦，如果要说慌哦，应该说类似其他的宗教才会有类似的情况，因为佛陀哈，他是80多岁才波涅盘嘛，而且佛陀是怎样，波涅盘之前的3个月就知道他要波涅盘。所以说他是自己安排的啊，他怎么会慌忙？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慌忙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刘灿良他是因为是一贯道的这个讲师嘛，哈，所以说他就会故意去推崇弥勒，而故意来有点贬义哈，释迦牟尼佛，这样都是不对的，因为弥勒菩萨当时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僧团中，事实上他是非常的礼敬释迦牟尼佛的，所以说哈，并不是如刘灿良他所说的那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24页哈，还有一些补充的资料哈。第24页里面哈的第二大段哈，这个是摘录自刘灿良讲课哈《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他说：为什么学正法的这么少，学有所得法的多？你们看他们光念佛都是有所得，光念佛十声就可以去极乐，阿弥陀佛来接我，胡说八道！你看他又毁谤了哈，因为他不能相信哈，这个。诸佛是有这样子的广大的愿力，而这个广大的愿力确实可以成就，他不能了解那个道理，因为他对于如来藏的功能得用呢，他不了解，因为他没有实证，所以他认为如来藏他就是空性，是什么都没有，他就只有种子现行，而种子现行就是5蕴18界，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他的神力呢都不知道，所以他不能相信这个大圣经典啊，这个净土三经的这个大圣经典，他不能相信的，所以他对于这个阿弥陀佛有广大的愿力，可以让具有善根因缘的人哈，光是念佛十声就可以去极乐世界，他不能相信的，所以他就要做这样的回谤。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在经典里面怎么说，我们看下面哈。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卷一。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虽不毁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命欲终时，欲三之事，未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及众恶业。智者复教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哉，善男子，汝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引汝作事与与语。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事，见以欢喜，即便命中趁宝莲花，随化佛后身宝池中。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下品上生，下品上生的人哈，他不毁谤大圣经典啊。你看哦，这很重要哦。像这样，虽然他是一个愚痴的人呐，哈，会做很多的恶法，而没有惭愧心啊，因为就是分不清楚是非善恶嘛，哈，他会做了很多的恶法，可是他有一个好处啊，不毁谤大圣经典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命中啊碰到善知识啊，为他说大圣啊这个十二部的一些啊经典啊，大圣经典的一些经题名字，跟他大约说过之后，他就有那个善根怎么样呢？因为闻到这个大圣经典的名字哦，啊，就能够除却千劫的极重恶业哦，啊，所以能够接触大圣的经典哈，能够信受哦哈，他就可以灭罪哦，而且除却千劫极重的恶业哦，所以表示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有善根。他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哈，世间法上面做很多恶事，可是呢，有一件事情他不做，那就是毁谤大圣，他不做。这就代表什么？他有善根哦。他这个善根，因为他这个善根呢，就可以让他怎么样呢？哎，有善知识的好因缘呢，哎，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殊不殊胜啊？非常殊胜哈。所以说这个智者就叫他好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因为称名的缘故呢，就能够灭除五十亿劫的生死之罪啊。哎，那个时候彼佛啊，就是阿弥陀佛就遣这个化佛、化观世音菩萨还有化大势至菩萨呢，就到行者前哎来称赞他啦，赞叹他说哈，你称佛名字就可以灭掉这些很多的这个罪业，哎，所以说哎就来迎接他了。因为这样子哈，哎，行者就可以看到哈化佛哈哎的光明呢遍布他的整个房间里面，然后呢他就欢喜就命中哦。所以他这个人哈，虽然造恶，可是他最后可以欢喜而命中呢，全部是怎样？哎，佛陀的加持。而且也因为他能够不谤大圣，有这样的善根，所以他就可以有这个好的因缘哈，可以趁宝莲华，哎，然后升到啊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经典所说是什么样？是佛陀的愿力嘛？佛陀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们上次有跟各位说哈，这个诸佛他在成佛之前呢，他就有这个愿波罗蜜嘛，有这个愿波罗蜜可以依他的愿跟他的这个无生法忍还有种种的福德哦，能够成就这样的殊胜的世界嘛。所以如果那个世界越广大哈，越殊胜哈，他要成佛的速度哦就越慢，他所要累积的福德就要越广大。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哈，等于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哈，于今十劫，才十劫而已哦，不是很久哦，表示呢他是很努力，很努力的这个是这个行菩萨道哈，累积广大的福德啊，那愿力广大，所以要累积很大的福德，经过长久劫的这个修行哈，极乐世界才成就的哦，所以极乐世界 不是很久，才十节而已哦。啊，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事实上这个道理是犹太人他不知道的，哎，所以他就会有这个毁谤啊，他不相信啊，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不毁谤大圣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善根。如果有人毁谤了大圣哈，连最慈悲的阿弥陀佛都不摄受的哦，啊，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根，它的最根本呢，就是弘扬大圣嘛。那如果有人毁谤大圣，那请问阿弥陀佛把他摄受到极乐世界之后，请问这个人会不会继续毁谤大圣？继续毁谤大圣啊！而且怎么样？毁谤的对象更严重，是不是？那边所有的啊，这个大菩萨哈，观世音菩萨哈，大势至菩萨，所有的那些诸上善人呐、啊，他看到他都要毁谤，严不严重？很严重嘛！所以佛陀说啊，那这种人哈、哦、没办法啦，就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就是这种人不行啊，其他呢都还可以，即使他造了很多恶法哦，都还有机会的。可是毁谤大圣就是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因为让他去哈、哦，他还是毁谤啊，只有等他哪一天不谤了哈、哦，他才有机会。好，那我们再看看下面哈、哦，下面这个也是跟这个前面哈、哦、这个。哎，弥勒菩萨的这个事情有关了哈，然后这个是刘三娘在讲这个大方等如来藏心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啊，所以只要人去，就保证大概下来成佛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八地以上。哎，这个意思可能大家不一定很了解呢，我还在后面还有句话哈，所以各位到你临终前能证如来藏开悟最好。真不能开悟怎么办？随顺地义如来藏修行，才可以去弥勒净土。啊，他这样说了哈。事实上，他的意思哈，前面这句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够去弥勒内院啊，那将来哈，随着弥勒菩萨下来哈，成佛的时候哈，我们都可以到八地以上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哎，灌迷汤啦、啊！啊，灌迷汤，各位知道吧？啊，就是提高哈，用说的就提高大家的正量。那很多人就是啊，因为觉得很好哈，哎，自己好像很快就要成佛了哈，啊，就会怎样哎，啊，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就跟随。我告诉各位哈，上这种东西很不好。哎，在我们哈这个。教导一些学员的这个经验里面啊，事实上佛法哦，通常都是度很多的外道。这个外道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坏了。所以我说我们说哈，啊，刘善良是外道也没有多坏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正法之前啊，我们也是外道啊。我也曾经是外道啊，为什么？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法嘛。所以我也承认以前我也是外道啊，可是外道是怎么样？改过就好，就变正法啦，马上改了不就好了吗？马上把外道的名字丢掉就好了嘛，简不简单？简单嘛，为什么好像很犹豫的样子哈？好像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啊。哎，可是哈，外道有一个很坏的习惯，有一个很不好的，如果他这一点如果能够转变哈，他是可以转变的，可是有一点他很难转变。就是怎样呢？那也有一些哈、哦，他在外道修行的时候哈，因为他有很多的徒众，那么多的徒众都怎样？哎，都称他老师嘛，对不对？哎呀，大家都很拥护他、啊。可是回归到正法之后怎么样呢？他要把他所有以前的这个啊，人家对他的尊敬哦，怎么样？一笔勾销，平等，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哦。可是，在我们同学会里面哈，很多人哈，来正法中修行啊。如果说他可以把这个部分哈，把它抛弃掉，不要有这种执着哦哈。事实上，他可以学得很好哦。事实上，我常常这样想啊。如果他在外道法能够很精进，对不对？可以学得很好哈。那他转入正法也应该很精进嘛，对不对？也应该比他的学员 学得更好才对吧？啊，可是很多有一些不是很多了哈，有一些人呐、啊、哈，他就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哈，在外道法中哈，哎，他尤其是最资深的，啊，所以他领有领众嘛哈。可是到了正法之中哈，对于正法他的学习呢，他跟其他人是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忍受，为什么？可能他还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啊，那别人也一样不知道啊，啊，所以怎么样？平等平等哦。可是这种平等的感觉，他就很不能接受。可是从我的想法啦，那应该说，那既然以前我在外道法比别人更精进嘛哈，那我现在转入正法中，我也应该更精进才对啊，而且要学得比其他人更好才对吧？那我还是一样哈，哎，可以怎么样哎？哎，可以比他先一步嘛哈，从世俗一点来说嘛。可是有些人就不能接受这一点啊，所以是怎么样呢？就有失落感，就有畏惧啦，就怎么样？就不能在正法中安隐的修行啦，就很执着啦。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告诉人家说：“哎呀，你，如果跟我学啊，我们一起升到都在陀天去啊，哎，将来弥勒成佛的时候，我们通通是八地以上啊，哇，一堆人就很高兴啊，对不对？哎，可是我马上要证明说不是这样子，那他就很失落啦，然后他就很希望说他可以永远有这个美梦存在哈、哦，哎，可是那个美梦是错误的啦，啊，那是白日梦。”啊，所以说在修学佛法里面哈，是每个人有，有些人他是有一些这种情执在哈，事实上这种情执是应该把它去除掉，而应该想到说，那我应该怎样能够解脱，我怎样能够成佛，这才是最关键嘛。短时间的这种差异哈，那不是很重要的，重要是说我在佛菩提的这个道路里面。我是不是一直很精进的用功？如果一直很精进用功，那我就是最快的速度成佛嘛。那别人怎么样不管嘛？因为每个人都是跟自己比，不是跟别人比啊。每个人都是只要我比昨天的我更进步，那我就往前了嘛。啊，如果老是在那边比来比去，那永远在什么？都在四相上啊，没有在菩萨的法道里面前进，等于说哈。在这个赛跑里面哈，人家都往前跑哈，那只有他在那边东张西望，没有在跑啊，那他怎么会是快的呢？啊，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多人哈，在这外道法里面哈，有些人他的障碍。事实上，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典哈，它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叫做《毗树经》呐。《毗树经》里面他就提到一个故事啊，说这个毗树婆罗门哦，他是外道。然后那个迦叶童女哈，这个她是阿罗汉哈，啊，她是菩萨阿罗汉哦哈，然后她就率领这个五百比丘哈，然后人间游行，然后去度化这个这个毗树婆罗门。那这个毗树婆罗门他就是要断灭见者，这个断灭见者他说哈，因为最后谈到最后之后啊，很多法都被这个迦叶菩萨哈，这个破掉了，而且也被他说服了。可是他最后有一个关键哦，是他最大的疑惑，最大的困难。他说啊，我以前哦就是断灭论的学者啦，断灭论者啦，而且大家都知道哦，都认识我是断灭论者哦。可是我现在要突然改变，变成不是断灭论者哦，很没有面子。然后迦叶菩萨就跟他说啊，说啊，就像好比有人呐、啊。有两个人嘛、啊、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去谋生，啊，就道路上哦，哎，捡到啊，看到那个蓖麻了哈，啊，蓖麻，然后呢，哎，就把它捡起来，因为那个是财物嘛，啊，那两个人都背起来之后，啊，后来又走，哎，看到那个布匹啦，结果有一个人就比较聪明，说，哎，这是布匹，嗯，比这个什么，这个蓖麻值钱嘛。我就怎么样，把蓖麻放下来，把布匹拿上来，对不对？聪明人嘛，对。可是不聪明的人这样，哎，我这个背好久呢， 好不容易走到这里呢，舍不得放下，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最后有黄金了哈，那个聪明人黄金就拿起来了，把那个其他的不值钱的丢掉了。就那个愚痴人啊，很坚持说，那个屁嘛跟着我好久喽，我好舍不得他，哎，还是要把他背着。然后最后两个人回家了哈，啊，结果那个背着黄金回去了，每个人都高兴，他的家族每个人说，哎呀，你太棒了，你衣锦，衣锦这个回家对不对？可是那个背屁麻的嘞，回家哈，每个人都骂，变成那么傻啊，那个东西不好，你就把它放下嘛，你就把它丢掉嘛，然后要怎么样？把好多东西背着带回家才对吧？哎，邪见就类似这样子啊，外道就是这样子啊，他又舍不得他的邪见啊。啊，譬如说在有关道当讲师二十几年，讲好久了，对不对？有感情啊，舍不得丢掉啊，那是不是愚痴人？愚痴啊，就应该学聪明人嘛，不对的就把它丢掉嘛，把正确的背起来，那回归正法，那就是有机会解脱了嘛，那才是聪明人嘛。啊，所以说哈，这些道理啊，啊，我们就要跟我们身边人啊，如果有缘的哈，哎，跟他说一说，要当个聪明人，不对的就把它放下，就把它抛弃，学对的嘛，学智慧嘛，这样才是有智慧的人嘛。啊，所以说这里就说啊，他就说啊，在弥勒啊，如果去弥勒的这个内院里面啊，哎，下来就可以到八地啊，所以他认为说啊，哎，如果开悟最好，不能开悟怎么办呢？哎，就是要去弥勒净土去，以后下来哦，就可以八地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十五页哈，这里面就有经文哈，来辩证说哈，他这样说的道理对不对？因为总是要有根据嘛，啊，不能说哈，哎，谈佛法就都不依据经典，啊，那到底我们是信佛呢，还是信自己？我们是应该信佛嘛，哈，因为我们是学佛嘛。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第一段哈，佛说观弥勒菩萨上身兜率天经啊，卷一。佛告优婆离，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升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当作是观。作是观者，应持五戒八斋，具足身心精进，不求断绝，修十善法，一一视为多率陀天啊，上上妙快乐。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里就说，这个佛就告诉这个优婆离说啊，如果有比丘跟一切的大众哦，就说比丘出家众，或者是说这个不是出家的哈、哦，他不厌生死啊，表示说他不会像声闻人那样子哈、哦，想要马上脱离生死入涅槃，而他想要升天享福的哈、哦。可是他还怎样呢？他也爱敬无上的菩提，想要成佛，而且想要成为弥勒的弟子哈。那应该怎么样做呢？怎样来观呢？应该要持守五戒，还有八关斋戒，来具足身心精进。我们可以看到哦，是要怎样？要受五戒啊，或者是八关斋戒。可是这个五戒、八关斋戒都要怎么样？哎，之前要怎样？要三皈依哦。所以一切的戒哈，在佛门里面的一切戒，一定要怎样？要有三皈为基础。如果没有三皈，那后面的五戒哈，或者是八关斋戒哈，事实上那不能成就。好，所以经典他有说，有人问说，那如果我受五戒，我不受三皈戒，能不能成就？我都说不行成就。啊，但是呢，这个八关斋戒啊，哈、哦，沙弥戒、沙弥尼戒，这个啊，四三摩尼戒啊，或比丘尼戒等等戒哈、哦，或是菩萨戒等等，只要三皈戒不成就哈、哦，后面的戒通通不能成就。 所以说这里说要生这个要做这个弥勒的弟子啊，要怎么样？要持守五戒啊，表示呢是应该要具足戒法的，而最基础的就是三皈依戒。